我们今天来看路德记。路德记对于各位来说并不陌生，因为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爱情故事。对于弟兄姐妹来讲都记忆犹新，甚至很向往有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出现。但是我想说，如果你把路德记只当成一个家庭故事，或当成一个爱情故事，或者是灰姑娘遇到了白马王子，完全误解了这卷书。这卷书很短，只有四章，它的叙事相对来说少了很多的杀戮、淫乱和诡诈，因此不同的人对这卷书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羡慕爱情的人，你就认为那这本书就是一个爱情的经典书卷，因为一个灰姑娘居然到了豪门里面。如果你是个自由主义者或者你是个道德主义者，你就认为这卷书太好了，因为这卷书几乎是圣经里面最好的一卷书。为什么？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诡诈，没有淫乱，没有彼此的攻击。你在这卷书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是比较平常的一个家庭，因着一些变故结果变得非常的没落，然后这个家里的寡妇又经过一些的事情，发生一些可喜的事情。我们认为这卷书没有那些所谓的道德上的瑕疵，还算比较平凡，然后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追溯效法的事情。甚至还有不少的人，他们会把这卷书拿来应用在婆媳关系上，因为里面有好婆婆，也有好儿媳。如果你是一个婆婆，你希望遇到那么好的儿媳；如果你是个儿媳，你也希望遇到一个好的婆婆，彼此的顾念。可是这卷书到底与这些有关系吗？我们说没有关系。他不是在讲这些琐事，他是在讲更大的事情。我也听到有一个自称改革宗的牧师，实际上他并不是，然后他就用路德记绘声绘色的讲起了家庭之道，然后告诉如何去做婆婆，如何去做儿媳。这个就是好像把这个宝贵的书卷通过他的讲解变成了非常糟糕像康比一样的书卷。其实路德记不是讲这些琐事，它里面是有这些情节，它是在讲那个更大的事情。我相信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不得不了解这卷书的背景。这卷书不是发生在一个和平的很有盼望的一个时代，它是发生在以色列最黑暗最邪恶的时代为这卷书的背景。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可能你会忽视这个背景，你认为这卷书还不错呀，整体的故事是非常的和平和温馨，而且最后有个美好的结局，因为人都盼望最后有美好的结局，不是吗？但是路德记它不是发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有盼望的一个时代，它是发生在一个很混乱，无论是宗教，无论是道德，无论是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支派与支派之间非常不和谐的一个时代。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在一个很小的单位家庭当中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美好的结局不是从悲到喜，这个非常不好的结局是指向一个更大的叙事。这个更大的叙事是我们很多时候想象不到的。这个叙事是说，在这个故事的最终的体现是，上帝要透过一个更大的叙事来救赎这个很小的家庭以及最小的单位那个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每个时代都会讲他那个时代不好，每个时代都在抱怨那个时代 带给我们是一种绝望而不是盼望。但是我想说，人往往在黑暗和混乱的时代中是很难觉察上帝在做工的，也很难看见那个真实的盼望。那么在失事记结束，几乎你看不见盼望，但是在路德记的结束，你看见了盼望。因此你在最黑暗最混乱的一个时代中，依然可以看到最真实上帝的做工，可以看到最真实的盼望，可以看到上帝的手在隐秘的地方在工作，可以看到上帝在那个大的混乱的时代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敬虔的人，却在一个非常小的角落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外邦的女子身上开始了她最大的一个叙事的工作。人的眼睛往往是瞎的，就是不能够在混乱当中看见上帝的做工，因此人很难拥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如果那个时代是黑暗的，人是绝望的，没有期待的，其实我们这个时代也差不多。我们教会的群体大部分都是80后啊，孩子们不是，大部分都是80后。80后被称为中国5000年最悲惨的一代人啊，这个是中国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博客上一篇文章，他说80后注定要成为中国5000年最悲惨的一代人。当然这个评判有一点点主观性，不过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觉得他那个时代是最悲惨的，好像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抱怨他那个时代不好。他的观点是人口减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他认为80后注定要活一辈子当房奴，老了没人养，活到老工作到死的一代人，好像一眼看到头。其实这个还不算完，人民日报就说80后曾经有旧怨，如今有心痛。旧怨是因为80后刚上大学，大学开始收费，80后刚开始要参加工作，结果单位分房结束了，然后80后赶上买房，又赶上担任国家未来生养的重担，又赶上工作交了养老，最后能不能有养老金都是一个未知数。好像80后成了这个时代最苦的一代人，所以很多基督徒也在这种大的处境之下，不得不把自己人生看得非常的灰暗，因为80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可是最惨的是大家好像都是80后啊，大部分80%都是80后，好像80%的人都在认为这个时代是绝望的。你知道最后把这个压力都给了谁吗？都给了教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不得不思想自己将来是光明的是黑暗的，将来是绝望的还是有盼望的。几乎每个人见面都在说经济真的不好，你看经济萧条，我们交了养老能不能有养老金，我们生了孩子能不能把孩子养大，然后我们又背负着各样的债务，我们去面对当下，我们在想还完房贷到了55到了60，我们在想人还有希望吗？几乎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艰难之下，几乎每个人都活在那个绝望的处境之下，我们认为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命运。我想说，如果你活在失事记最后那个最混乱的时期，你也可能会说完了，立位人都这样，支派的族长们都这样，每一个人都这样，这个时代还有什么盼望？我们完了，彻底的完了。不要太过于主观说我们是5000年最悲惨的一代，其实每一个时代人都在抱怨自己是绝望的，每一个时代人都认为自己是最悲惨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最悲惨的，我相信60后和70后他们也在抱怨，他们离这个最先进的时代又太远，很难接轨，很难对话，他们也感觉自己很惨。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抱怨， 问题是没有盼望吗？看不见盼望，人就会活在那个灰色的世界中，黑暗的世界中，杂乱无序，没有出路的世界里面，人都这样活着。我想说的是，基督徒也这样活着吗？基督徒也这样面对这个时代吗？基督徒也在面对生养了儿女能不能养大变得绝望，面对自己的工作能不能养育这个家而感到绝望。我们是不是也面对将来到底这个时代会怎么发展，然后我们变得绝望吗？其实每一次的变革都令人很绝望。大家有没有关注最新的科技的发展？ OpenAI 最新的 O3 已经发布，它能够最快的产生数百位、数万位的 AI 的科学家，甚至秒杀科学家。你知道这个时代有多快？几乎每一个人都活在一种恐慌当中，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收入、对养育儿女、对儿女能不能长大成人，都在那个恐惧和压力之下。路德基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很黑暗的时代之下，而且极其混乱，几乎看不到出路。但是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但这个结局的指望并不在乎人，而在乎上帝，因为上帝要成就一个更大的救赎的故事。这个大的救赎的故事让这个个人的故事、个人的家庭的故事变得非常的辉煌。因此路德记不是在告诉我们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王，这个王他带来一个新的政策，带来民主，带来人权，带来好的经济发展的策略，然后生活都变好的。不是，路德记在讲述另一个荣耀神圣的故事，就是上帝要透过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家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女人，要透过她生养后裔，直到耶稣基督才体现出来，那是一个伟大和救赎的故事。路德记的珍贵在哪里？他把士师记的那种悲观推向了一个盼望的高潮。士师记是没有盼望的，是绝望的，但是路德记的出现给那个黑暗的天空好像划过了一颗流星一样，让天空瞬间变得光亮。没有路德记的话，士师记好像戛然而止，好像没有什么期望，没有什么期待是一样的。我想说，路德记不单他给士师记带来盼望，他同时是士师记和撒母耳上下记的中间的那一颗明珠，它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绝对在不是在讲里面的妇女她们多么的坚韧，它主要是在讲上帝救赎的故事，是可以把那个非常不起眼的家庭所留的寡妇纳入在他的救赎故事里面，又透过那个波阿斯见证了那种救赎和买赎的意义，来成就那个最美好盼望的结果。而最后的高峰无非是我们看到那个中心的主角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谱系当中，是讲述这样一个伟大的故事。因此至少你的这件书可以看到三件最伟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可以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的合法性，因为路德记最后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家谱，这个家谱后来在耶稣基督家谱当中有种重合性。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因此这个小的家谱提供了耶稣是弥赛亚身份的合法性。第二个，在这件书里面可以看到福音的伟大，就是福音不单是要救以色列民，他也要把那个受咒诅的民摩押人纳到他的福音的救赎的范围里面来。通过保罗描述，我们知道外邦人是没有上帝的，没有圣约的，是在上帝咒诅之外的。 如果路德有希望，所有的外邦人都有希望，所有在最终被魔鬼所奴役的罪人都有盼望进到上帝的约里面。因为那个摩押人，他们是被上帝咒诅，实在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路德却因着上帝的恩典进到上帝的家中，成为上帝的子民，进到那个约里面，并且还参与了上帝的伟大救赎计划。因此所有的被咒诅的民都是有希望的，因为福音不单要临到犹太人，还要临到外邦人。第三个重要的内容是波阿斯和路德之间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祭代婚姻。祭代婚姻，这种祭代婚姻法更理想的模型在哪里？在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哪里？耶稣没有义务救赎我们，没有义务买赎我们，但是他在恩典中纪念教会，纪念他堕落的百姓，把他们救赎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个祭代婚姻法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显得更加的完全。你要说什么是祭代婚姻法，摩西五经有更好的讲解。兄长死了，留下他的妻子成了寡妇，无论这个寡妇是年老还是美丑，他的弟弟都需要把他的寡妇迎娶过来做他的妻子，生下的孩子还不能随他，要给他的哥哥。这个祭代婚姻法，而波阿斯和路德之间就存在这种祭代婚姻。这种祭代婚姻最大的指向是将来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救赎，对他百姓的搭救。所以路德记在展现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推向一个高峰。因此每一卷书它都有一个小的救赎历史故事的小的叙事，这个大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小的阶段，而每一卷书都是那个小的阶段，而每一个小的阶段都在把救赎故事的奇妙，它的荣美展现给我们。所以因此路德记不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丑小鸭如何成为白天鹅，它也不是告诉我们一个看似不怎么样的灰姑娘可以成为白雪公主，都不是，它是在讲述那个更伟大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因此在路加福音24章，我们不得不回想那些经文，耶稣他告诉门徒说，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就告诉你们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了。这句话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到目前为止。但是耶稣作为旧约的一个诠释者，他把旧约和他自己结合到一起，他告诉我们整本旧约都在指向他，当然也包括这一卷书只有4章的路德记，同样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他要见证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士师，耶稣基督是那位波阿斯，比波阿斯更大的波阿斯，他更富有，他有大能和大力，他有足够的能力来买回他的百姓。因此路德记绝对不是讲述一个道德故事，讲述一个财主的慷慨，讲述一个女人的坚忍，都不是，而是讲述那个救赎的故事，就要揭开神救赎计划，告诉我们神如何拯救罪人，最后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演绎这个事实。耶稣就是我们的近亲，耶稣就是那个大的富有的财主，他有足够的能力把我们买赎回来，他有足够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他有足够的产业能够分给所有属他的人。如果不在这卷书当中，我们看见最伟大的事，我想路德记的解释就一定趋向于平淡平常，甚至成为一种康比的书卷。唯有像耶稣一样去解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角不是拿俄米，不是路德，不是波阿斯，而是上帝。我相信在路德记你很少能够看到上帝做工的经文和描述，虽然有提到耶和华， 但是很少很少。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路德记真正的主角依然是上帝，上帝依然是主角，不是拿俄米，不是波阿斯，不是路德，上帝不过是透过这些微不足道的那个家庭，不起眼的寡妇，不起眼的被咒诅的摩押的女子路德，却成就了极其伟大的事情。虽然这件书讲到路德的一些美德，讲到波阿斯的美德，他们都有高于别人、超于别人的伦理，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伦理超越别人，是因为他们委身于上帝的圣约，是上帝以圣约的方式恩待了波阿斯，恩待了路德，他们回应上帝的约，他们才有这样的德行和超越的伦理。波阿斯为什么迎娶路德？波阿斯那么善待路德，因为他在上帝的约里面遵守上帝的律法，回应上帝的圣约。因此路德记绝对不是讲述简单的伦理，他是讲述那些在上帝的约里面蒙恩的人，他们会带着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律法一切的要求，才有那个超越常人的伦理的体验。我们相信一个人的改变绝对不是因为他被某个伦理的标准所激励，而因为他相信某一个事物，相信某一个事物就会带来伦理的遵行或者是超越，而这个相信某一个事物也会使一个人产生行动力。而在路德记看到路德，看到波阿斯，他们的伦理多么超越，是因为他们相信救恩的耶和华，他们相信那位拯救他们的主，他们在约里面回应这个圣约，他们渴慕上帝的荣耀，因此他们乐意遵行上帝的律法，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一个坚定不移的跟随着婆婆，因为她要回和她婆婆回到那个上有上帝的地方。而那个波阿斯是因为回应上帝的圣约，遵行上帝的律法，他在那个不可能的处境当中尽了那个近亲最近的近亲所不尽的责任，迎娶了路德，成就了美好的那个救赎性的故事。所以希望每个弟兄姐妹在每一卷书都能够与那位荣耀的主相遇，我也不能让那一卷书变得平常，变得没有意义，我也不能在那卷书当中不遇到我们的主，我也不能不看见伟大的事。对于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什么才是他的盼望？就是上帝救赎的故事。上帝救赎的故事就是我们的盼望。我的盼望不是不确定的，它是确定的。这个故事已经完成了一大部分，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完成。如果上帝应许耶稣基督他已经受死复活带来救赎，那么耶稣基督再来也必定真实，因为耶稣第一次再来证明上帝的信实，那么第一次再来的信实依然告诉我们第二次再来也必然是信实的。我的盼望绝对不是虚假的、不确定的、是一个虚构的，都不是，而是建立在那个庞大的神圣的荣耀的最伟大的救赎故事里面。没有这个伟大的故事，我们不可能拥有盼望的。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抓住那位信实的上帝，而体现上帝最高信实的故事就是那个救赎的故事嘛。耶稣基督第一次不是来了吗？道成肉身受死，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告诉他还会再来，这个就是盼望。他来要干什么？完全的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脱离罪，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这个盼望胜过一切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个盼望，我们的信仰就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这个伟大救赎故事才能使我们拥有真实的盼望，能够摆脱在这个世界中的绝望和不确定性。所以路德记带来盼望， 而带来盼望的核心是上帝救赎的故事，把不可能的人，把卑微的人，把无助的人，把没有希望的人，把那个不可能拥有家庭有后裔的寡妇们带进那个救赎的故事里面，他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拥有盼望。我们何尝不是？没有基督就没有盼望，不委身在基督的应许当中，基督徒是毫无盼望的。为了更好了解这件书，我们不得不先了解这件书的背景，我们不得不了解路德、拿俄米、波阿斯他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我相信有点历史不得不回顾，或者你已经很熟悉，你已经很详细，你已经倒背如流，但是不得不简短的来回顾这个历史。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的存在是因着上帝的应许，没有上帝的应许就没有这个民族，连他的先祖生的第一个后裔都是因着上帝的应许，那个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他膝下是无子的，但是上帝给他应许，给他盼望，告诉他你要生养众多的后裔，这个后裔堕入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一生里面并没有看到这个应许的实现，但不等于上帝信实的应许就由此而废除了，上帝赐给他的后裔，他有了以实玛利，他有了以撒，这两个后裔里面只有一个后裔是应许所生的，那个就是以撒。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历史发展当中有了以撒，有了雅各，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他们后来到了埃及，在埃及繁衍众多，他们的人口浩浩荡荡，他们在埃及经受了经历了上帝的护理，他们也经历了后来埃及对他们的迫害。我们又看到上帝彰显他膀臂的大能，把他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让他们经历了救赎的那个奇妙。神又应许他们要赐他们迦南地，说那个迦南地有奶和蜜，但那个应许是应许，还没有实现，需要等待，需要等候，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才能够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其实神训练他们无非是让他们明白，应许是恩典，是白白的，不是凭着你们遵守律法来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一个义人，他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没有办法持续信靠上帝，他们是不信，是软弱悖逆的百姓，他们得到迦南地完全在乎应许，在乎恩典，而不在乎他们是否付出于多少。而看到第一代人，他们因他们的不信的恶心而倒闭在旷野，有了第二代人，而第二代人不是由摩西带他们进应许之地，而是由第二代领袖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在约书亚记可以看到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每到一处都是得胜的，他们征服迦南的城，也征服迦南人。不过使用一个命令很奇怪，就是让他们对当地的迦南人、非利士人还有赫人要赶尽杀绝。虽然这个话很难理解，但是我们从罪论和公义来讲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迦南人已经堕落到一定地步，他们罪恶滔天，他们的敬拜偶像的淫乱，他们男女的淫乱，他们同性的各样的罪恶多得不得了，他们把地都给污秽了。上帝要借着一个民来审判这个民，来彰显他的公义，所以神吩咐要必须把那地的人全部都赶尽再绝，而以色列民成了上帝手中的器皿和工具来执行审判。但是可悲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遵守上帝的命令，没有竭力征战，没有竭力去赶除，他们为自己留下了绊脚石，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埋下了令他们后来惋惜的那个炸弹，就是留下了一些迦南人的群体。而这些人后来反而把他们的罪又传染给了以色列人。 到了世纪可以看到生活在流奶与蜜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并不尽然。那个地方应该是美好的，有上帝的同在，他们不用征战，没有仇敌扰乱他们，他们应当享受安息。他们不应该经历仇敌的骚扰，他们不应该经历仇敌的奴役，他们不应该经历那种洞穴的生活。可是在诗里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并不是舒服的，并不是安息的，他们有像野兽一样生活，藏在洞穴里，藏在地洞里，他们四处逃窜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为什么流奶与蜜的地方的那个地方的应许到他们实际生活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狼狈而不堪呢？问题在于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语，没有赶出，他们也不肯赶出余生的迦南人，他们反过来把他们绊倒，把他们刺伤，把他们笼络，在奴役他们。以色列主动的犯罪，敬拜偶像，离弃神。他们一旦忘记神，上帝就兴起外邦人进行管教或者欺压他们，他们受欺压就想起人，向人呼求，神用觐见赐下一位士师给他们，这位士师就击败当时的仇敌，使他们得享安息。得享安息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的那个真实的写照。什么时候敬畏上帝，什么时候体会那种流奶与蜜之地应许的实现。人什么时候背逆上帝的话，人什么时候就活在地狱般的生活。人什么时候顺服上帝的话，人就能够得享平安，就能够享受那种应许的盼望，那个永恒的安息可以短暂的影射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所以士师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并没有在那个地方享受安息，多数是不安息的，只有少数时刻顺服上帝，那个安息就临到他们。我们看到这种循环不断的周而复始，好像非常不理想，因为事实一个比一个弱。有位解经家，他叫戴维斯，他就用一个词来表明，事实时代是一代不如一代的那个时代。我们看到第一位事实的完全，看到后来积淀表面的那个伪善，虽然委婉的拒绝做王，他实际上像王一样的生活。我们看到耶和他征战的得胜，同时也看到耶和他在战场上轻率的起誓。我们看到那个利未人，那个做拿细人的参孙，他应该是圣洁的，可是他的生活却以他的身份背道而驰。我们看到侍奉上帝的利未人理所应当侍奉上帝，我们看到最后故事的两个利未人都是极其的伪善和虚伪，他们出卖了尊贵的身份，他们以一种自我晋升的那种的动机和目的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个利未人步步高升，一个利未人用很残忍的手段带来支派之间的混战。因此我们会说，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相信稍微读一读圣经都会懂得，在士师记最后的结尾告诉我们，士师记所有的士师他们是不够的，他们解决不了以色列人所有的问题。我们看到他们在极大的黑暗当中，事实是不能带领他们脱离最大的黑暗。他们在没有王的生活处境当中，只能够混战，只能够彼此的攻击厮杀，离上帝越来越远。而最后一句话和路德记有什么关系？最后一句话是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和路德记的关系是什么？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士师记不是没有王吗？ 路德就告诉我们，王的那个谱系来了，他们希望有一位王，路德记给他们提供一位王，他们需要一个永久的统治者，路德记在酝酿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其实以色列对王的观念他们并不陌生，不过他们对王的期待和圣经所讲的那个王还是有点不同的，因为他们攻打迦南地，他们进行审判的时候杀死了不少的迦南人的王，他们后来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他们也要一个王，他们所要的王和圣经所给的那个王还是有一点差距，是不一样的。至少他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受欺压，是因为没有王统治我们，因为没有王统治所以我们就常常受欺压。他们从意识上知道需要一位统治者，需要一位永久的君王来给他们带来安宁，带来太平，带来安息，但是他们所求的王是一个高大的威猛的，他们并没有期待上帝所应许的王，实际上他们是厌弃上帝，想要用世俗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安定的生活，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种期盼。但是路德记所提供的那个王和他们想的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这位王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完全更超越，因为这位王能带他们过敬虔的信仰生活，这位王能够完全遵行圣经所有的律法，这位王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战胜所有外邦的王，这位王能让他们过上永久太平的生活，这位王能一直永远引导他们走义路。士师记没有提供，但路德记提供了。路德记所提供的可能并不清晰，但是在救赎历史脉络里面它足够清晰，因为路德记所提供的那位王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带领他的百姓过敬虔的生活，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带领以色列外邦人战胜所有的仇敌，让他的百姓彻底得到自由，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他的百姓带来彻底的安息，耶稣也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只有耶稣基督引导他们走完全的义路，因为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如此的顺服上帝一切的律法。路德记会把我们带到士师记的背景当中，士师记会把我们带进路德记的盼望里面，所以当你晓得路德记的背景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黑暗邪恶的时代，这个故事就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慢慢的展开，从一个家庭中不幸开始与悲剧收场，然后两个寡妇带着绝望的心态回到了上帝的地方，他们却遇见了上帝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到了后来婴孩的出生，就写到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到最后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相信在路德记我们不仅仅看到了宗教的崩溃的背景，经济崩溃的背景，遍地的饥荒，我们看到社会的混乱几乎都在那个时代体现出来，但是同时还能看到另一件事情，就上帝一直在做工，上帝没有停止对他百姓的统治，上帝有完美的方式来执行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我们可以说上帝的应许好像一盏明灯，在以色列那个黑暗的时代被点亮，最终大卫的那个小的短暂的家谱 在这件书当中展现出来。如果说上帝在那个极其黑暗困难时代在做工，就意味着上帝的应许没有不信实，他没有撤销他救赎的计划，就意味着这任何一个时代上帝的工作永远不会停止。路德基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希望的，因为上帝总是在不可能的环境、最不可能的人身上做工，来完成他的计划。看到失事记，我们都悲愤，上帝的百姓怎么会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想到另一句话，在以赛亚书42:3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有位清教徒，他根据这些经文写了一本书，叫压伤的芦苇，就是上帝永远不会折断他百姓的镜像，就算他的百姓中看似一个义人都没有，上帝也不会吹灭他救赎的那个火焰，来吹旺他那个软弱的百姓。路德记就表明了，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灯火他不吹灭。其实路德的家庭并不怎么有，并不怎么好。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米勒并不怎么样，拿俄米也不怎么样，最后就剩下两个寡妇。两个寡妇在那个社会是弱势群体，是没有希望，没有人看重他们，没有人给他们机会，不可能有后代的。他们不像今天一样有社会保障，如果你是一个成了一个寡妇，你还可以工作，你还可以有社会保障机制，当时是没有的。一个寡妇常常会被边缘化，你要记得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根本不遵循上帝的律法，他们不会在自己的庄稼地，不会在橄榄树葡萄园留下一个角落给寡妇，因为人心已经变得黑暗，人心变得自私自利，根本不敬畏神，怎么可能会救一个寡妇呢？但是上帝却在非常不起眼的寡妇身上做工了，而且做的工作是极其的大。路德记虽然没有像出埃及记一样波澜壮阔，但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实行大能的手臂依然像出埃及一样波澜壮阔，只不过从表面来看太平静，但是上帝实行那个大能的膀臂和出埃及记所实行的大能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上帝用了非常平凡的人，借着平凡的事做了最不平凡的工作。没有什么神迹奇事，没有红海分开，没有天降玛拿，没有地开口子，好像一切都很平常。一个家庭遇到了饥荒，他们就逃到摩押地，到了摩押地之后，他们男人全部都死光了，就剩下一群寡妇，然后有两个回到伯利恒，另外一个回到他原来生活的地方，他们就去捡麦子，就遇到了波阿斯，波阿斯施怜悯给他们，经过一系列的运作，他们结婚了，多么平常，好像都是最平常的事。但是上帝做工的方式在这一卷书就体现了最最最最平凡的事中间有上帝最伟大的作为的彰显。所以我们眼睛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在这平凡的事中间看见上帝不平凡的作为，我们习以为常，我们觉察不到上帝的工作。每个人都在读熟行传那些经文，我们的生命动作气息都在乎它，可是有谁能够感受到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的产生、我的生命的每一天的赐予都在乎上帝， 就是每一次心跳都是上帝恩典的维系，我们就没有感受得到。所以人很难在平凡里面觉察上帝不平凡的工作的。正因为如此，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人不理解，人不接受，人也想象不到。你可以想到那三个博士为什么先到王宫里面去寻，因为他们不认为伟大的王要以最卑微的方式来到。玛利亚为什么惊讶？因为她无法想象伟大的事要临到她的身上。因此耶稣基督的降生就体现了在最平凡的地方，甚至非常卑微的地方，那里有最伟大的工作在运行。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子，约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穷木匠，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而且当时皇帝进行一场普通的人口普查，那些牧人在牧羊，但是天使向普通的牧人传递了大好的消息，在那个非常不起眼的最普通的卑微的马棚里面却生下一位伟大的君王。你可以看到普通的是普通的人在那个救赎里面交织在一起，却成就最伟大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降生了。人根本不相信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君王从他们而出，人根本不相信在那个马棚里面荣耀的王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上帝的工作做工的方法永远颠覆我们的思维和经验。在路德记虽然很少提到上帝，但是每一个小的叙事都充满了上帝的引导和奇妙的护理。你看不到上帝使红海分开，但你可以看到每一件事情背后有上帝分开洪水的能力在运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敬畏上帝，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倚靠上帝，但是我们却没有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上帝的手在工作，却没有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上帝在护理我们的家庭，护理我们的工作，护理我们的孩子，护理我们的生命和气息，根本没有看到。所以你每一天所感受到是无有意义的生活。其实上帝的脉搏每一天都在我们生命当中跳动，你只不过没有伸手去感受上帝的脉搏砰砰有力的在跳动，而且大有能力的运行在我们的家里面。或许你没有看到你配偶有很大的改变，你没有看到你孩子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是上帝大能在一个人身上运行的结果。路德记是伟大的书卷，因为在不伟大的平凡的事情当中，你可以看到上帝那创世的能力，那救赎的能力，那护理的能力反而在这件书当中运行，最后让那个非常绝望的寡妇有了盼望，有了家庭，也获得了无比令人去惊叹的那个殊荣，他可以成为耶稣基督家谱的一员，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之一。因此我们提到失世纪他们需要一位王，他们需要一位王带领他们走义路，他们需要一位王知道上帝的心意，他们需要一位王与上帝的律法为准则，他们需要一位王像大卫一样能够战胜仇敌，带来四境的平安。但是这位王又不像大卫，因为大卫他谋杀过人，他犯过淫乱的罪，他们需要一位王要超越大卫。而这位王是谁？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失世纪向我们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一位王， 十世纪以最温柔的声音来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人，我为你们预备了一位王，这位王要在犹大的伯利恒出生，要以最卑微的方式出生，要使用最卑微的人来报告这大好的消息。这位王以最卑微的姿态来到这个世上，路德记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不仅如此，他要告诉我们，这位王永远敬畏上帝，这位王永不会失败，这位王不会像大卫一样有谋杀淫乱的罪，这位王反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舍下，将自己送到十字架那里，满足上帝的旨意，满足上帝的公义，来拯救罪人。这位王要承受以色列人所有悖逆的罪和咒诅，要承受所有悖逆之人的审判，喝下上帝愤怒的苦杯。因此耶稣在十字架死的那一刻，就等于把十世纪所有人的悖逆罪全部都承受，全部都担当，也包括今天在位所有的罪，耶稣全部都要承受下来。所以他死那一刻，他断气那一刻，是我们的罪把他压伤，我们的罪把他斩杀，我们的罪让他的生命灭绝。只有这样一位王，才能够把我们从那种黑暗混乱当中拯救出来。路德记向每一个人都在以温柔声音说，你不是没有王吗？我已经给你预备了这位王，你听过他，你见过他，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这个福音已经宣讲过，这位王已经到来了，而且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的内容不断在我们耳边响起，告诉我们不要任意而行，他要做我们的王，连这位王都要呼唤我们，告诉我们说他要做我们的牧人，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好让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不再任意而行。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路德记上与这位王相遇，因为他以最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我要做你们的王，你不是没有王吗？我给你预备，已经预备，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人只有接受这位王，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他的权下，人才能对上帝的律法心甘情愿地说阿门。我们为什么需要接受基督？我们是悖逆的。为什么让他做王？我们任意而行。为什么让他统治我们？因为不被他统治，我们就自己统治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位王引导我们走义路？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凡有血气的都偏行己路。为什么需要他来引导我们到上帝那里？因为上帝只喜悦这位耶稣基督引导我们到上帝那里去。若没有这位王，所有的人都没有希望。因此路德记要向所有的人发出呼吁，有一位王，他要来，他要做没有王的百姓的王，他要让任意而行的人收回自己的欲望，他要让那一个人与他联合，他要闯进那个人的心里。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更不应该任意而行。路德记依然告诉我们，若没有那位预备的王进入你生命当中，任意而行的生活就如同士师记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路德记不是在呼唤我们，在呼吁我们，我为你们预备一位王吗？或许你也是一个任意而行的人，你看到了士师记中混乱，我相信你也可以看到路德记那个在士师记中背景的家庭以利米勒，他做的不是大奸大恶，他饥荒的时候离开了上帝应许的地方，也如同离开上帝，他到那个世界当中来寻求 安定，他认为世界能给他带来保障，结果世界并没有给他带来保障，这不过只不过是没有王任意而行的表现之一罢了。因此有谁能拒绝耶稣做王呢？他的恩典要临到我们，但是刚硬的罪人总是对耶稣基督说不。路德基告诉我们，为罪人预备了一位王，为不遵行律法的人预备了一位王。福音书告诉我们，这位王已经到来，已经受死，已经做成救赎的工作，他要做我们的主，他要做我们的王，他要一直统治我们，他要引导我们走义路，他要引导我们常常回到上帝那里，他要引导我们永远在义路上奔跑，而不是回到摩押地，也不是让我们任意而行遵行自己的律法，而是在那个恩典中能够被感动和充满，遵行上帝的律法。敬虔人是少有的，像波阿斯这样的人少有，像路德这样的人少有。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成为如此少有的人，而不是成为悖逆的人。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